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0年2月1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将在其4.8万亿美元的2021财年预算提案当中提议削减21%的外援，并且大幅度削减社会安全网项目。该预算案将寻求增加资金，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经济威胁，但也将通过瞄准美国强制性支出计划节省的2万亿美元来筹集资金。预算假定国库收入为3.8万亿美元。共和党人特朗普去年在其预算提案中寻求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但是遭到国会的强烈抵制，没能通过。总统最新的政府开支提案蓝图不太可能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特别是在选举年。据路透社报道，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天表示，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启程前往北京，协助调查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于1月下旬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的几位部长进行了会谈，并就派遣国际专家赴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中国政府花了近2个星期的时间才对专家队伍的组成人员开绿灯。目前没有公布这支先遣队的人员名单，只是说世卫组织的资深医生、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紧急情况专家布鲁斯·阿尔沃德是先遣队的队长。上个月陪同谭德赛访华并留下来与中国高级卫生官员进行会谈的世卫组织全球传染病防备主任布里安德，他上个星期告诉路透社，他们正在与中国讨论一份专家名单。谭德赛星期六表示，他希望该团队将包括来自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路透社的报道并没有说先遣队中是否有美国专家。台湾总统蔡英文2月10号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这段时间大家最在意的还是武汉肺炎的防御工作，中国在这个时候军事动作并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蔡英文还说，最重要的是中国能赶快把疫情控制住，让整个区域及全球面临的疫情紧张状态可以缓解。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多架战机2月9号和10号连续2天绕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共轰六战机10号曾短暂飞越海峡中线，台湾空军 F-16 战机随即升空进行驱离。中国军方表示，这是针对台海安全局势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行动，并强调有能力、有决心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中国首都北京10号也宣布10点措施，严格实施社区封闭式管理，包括出入管理、凭证进出、外来人员及车辆登记备案等。此前，以武汉为代表的湖北省多个城市已经实施管制交通往来的封城措施。其后，包括广东省天津市、成都市、南京市、广州市等大约80个城市相继宣布进行半封城状态的社区封闭式管理。北京宣告封闭式社区管理之后，上海市成为关注的目标。尽管上海市政府还没有正式发布通知，多数社区自发性的封闭管理已经是常态。日本媒体10号报道，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60例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加上之前确诊的70人，这艘船上群聚感染的人群已经达到130人。日本原本计划将船上的人员隔离到本月19号，不过厚生劳动省大臣他表示，新增60例的消息之后呢，将重新考虑这个情况。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这套课程着重讲解语言的表达功能，教我们怎样在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商务和社交。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2.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人物介绍第二部分，重点讲解怎样介绍工商界人士的姓名和职务。
Interview
访谈时间，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和语言文化专家 Gary 给大家介绍三位工商界人士的情况。 Charles Blake 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这是一家中国公司。 Mike Epstein 在先锋技术公司服务，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他的上司是 Shirley Graham 女士。请先听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Listeners
听众
To interview An interview
采访访谈
An industrial robot
工业机器人
A high-tech company
高科技公司
Computer components
电脑部件。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他在国际机器人公司工作。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国际机器人公司制造工业机器人。
I'm here today with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 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以及 Shirley Graham 女士分别住在哪里？ Epstein 先生和他的上司 Graham 女士的观点是不是经常发生分歧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下面请大家跟着 Elizabeth 说。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Mike Epstein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Shirley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 i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terview.
接下来是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Charles Blake 进行的访谈。这次访谈谈到 Blake 先生的公司和他本人的主要职责。他们的公司制造工业设备和机器人。他主要负责这家公司向北美洲地区出口工业机器人的业务。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Head office.
公司总部。
Manufacture.
制造
Export.
出口 Export.
Free time.
业余时间
What are the robots used for?
这些机器人有什么用途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你主要负责什么业务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This 段采访使我们了解到工业机器人的优点。Blake 先生的主要职责是向北美洲出口他们公司的工业机器人。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那么 Blake 先生是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北美洲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下面请听句型转换的练习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industrial robots.
I am responsible for exporting industrial robots.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 work at the company's main office.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I'm on the road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Questions.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o does Mr. Blake work for?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Is he responsible for the import or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export of industrial robots.Does he work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ad office? Yes, he does, but he spends 6 to 8 weeks on the road. Is he married? Yes, he is. His wife is Chinese. Does he have any children?Yes, he does. He has one child, a son. Does he have any hobbies? Yes, he does. In his free time, he likes to play golf and tenni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内容是自我介绍 Elizabeth 要让我们听一段对话对话中张先生是技术公关公司的销售部经理请先听在介绍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Sales Manager
销售经理
To distribute
经销
A brochure.
产品说明书，业务介绍小册子。
It's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现在请听这次自我介绍。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introductions. Imagine you're at an industrial trade show and you hear this conversation. Let's listen.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This 段对话是在一个展览会上进行的。Smith 先生说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你好，欢迎你参观我们公司的展览。Booth 是棚子、摊子的意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展览台或展览棚。我们再仔细听听这两个人的相互自我介绍。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Now let's focus on business introductions.
Listen and repeat.
请听下面的自我介绍用语，并且跟着重复。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提示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做自我介绍最合适。在介绍中，一定要告诉对方你的全名、你的职务或职称以及你所在的公司。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有关的词句。
A client.
客户。
Formal.Informal.
正式非正式
Your full name.
你的全名也就是你的姓加上你的名字
Your position.
你的职位
Welcome back. You just 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business people meeting at a trade show.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Are you ready, Gary?
Sure thing, Elizabeth.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topic. You should know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new clients.
Yes, exactly.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alk to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very much, Gary.
Gary 刚才谈的都很重要，例如我们在上一课就谈到，如果是初次见面，最好使用对方的姓来称呼对方为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等等。另外，介绍自己的时候要把姓和名都告诉对方，还有你的职务和所在的公司。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讲解。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将在其4.8万亿美元的2021财年预算提案当中提议削减21%的外援，并且大幅度削减社会安全网项目。该项预算案将寻求增加资金，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经济威胁，但是也将通过瞄准美国强制性支出计划节省的2万亿美元来筹集资金。共和党人特朗普去年在其预案提案当中寻求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但是遭到国会的强烈抵制，没有能够通过。总统最新的政府开支提案蓝图不太可能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获得通过，特别是在选举年。路透社报道，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天表示，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启程前往北京，协助调查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一月下旬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的几位部长进行了会谈，并就派遣国际专家赴华达成协议，但是中国政府花了近2周的时间才对专家队伍的组成人员开绿灯。目前没有公布这支先遣队的人员名单，只是说世卫组织的资深医生、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紧急情况专家阿尔沃德是先遣队的队长。上个月陪同谭德赛访华并留下来与中国高级卫生官员进行会谈的世卫组织全球传染病防预防主任布里安德，他上个星期告诉路透社，他们正在与中国讨论一份专家名单。谭德赛星期六表示，他希望该团队将包括来自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路透社的报道没有说先遣队当中是否有美国专家。台湾总统蔡英文2月10号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这段时间大家最在意的还是武汉肺炎的防疫工作，中国在这个时候的军事行动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蔡英文还说，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够赶快把疫情控制住，让整个区域以及全球面临的疫情紧张状态可以缓解。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多架战机2月9号和10号连续2天绕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共轰六战机10号曾短暂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台湾空军 F-16 战机随即升空进行驱离。中国军方表示，这是针对台海安全形势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必要行动，并且强调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参选人立法委员江启臣表示，中国这样的小动作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还说，这个时候做这种挑衅不明智也没有意义。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中国首都北京市2月10号也宣布10点措施，严格实施社区封闭式管理，包括出入管制、凭证进出、外来人员及车辆登记备案等。此前以武汉为代表的湖北省多个城市已经实行管制交通往来的封城措施，之后广东省、安徽省、南京市、天津市以及广州市等大约80个城市相继宣布进入半封城状态的社区封闭式管理。上海、北京宣告封闭式社区管理之后，上海市成为关注的目标。尽管上海市政府还没有正式的发布通知，多数社区自发性封闭式管理已经是常态。日本媒体2月10号报道，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又增加了60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加上之前确诊的70人，这艘船上聚集感染的人群已经达到130人。日本原本计划将船上的人隔离到本月19号，不过厚生劳动省大臣加藤胜信在新增病例消息发布之前表示，由于邮轮感染的情况严重，将考虑对所有船上人员进行病毒筛检。新闻播报完。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2月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扩散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特别会议，称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这是不到10天之内中共最高层第二次为应对这场危机开会，在过去几十年都实属罕见。疫情来势凶猛，继武汉、湖北沦陷之后，温州、浙江等地也纷纷告急。那么各地政府在应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这个出现的混乱令人触目惊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问题暴露无遗。此外，现在的公共舆情与17年 SARS 疫情期间大不相同，越来越多的人拒绝盲从政府的舆论导向，开始理性思考和审视中国模式跟中国梦。那么中共体制能不能通过这次疫情大考？习近平的压力究竟有多大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许波你好，观众大家好。
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美国这个华文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陈博士您好。
你好主播，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习近平主持召开的这次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呢，人们注意到这是过去啊不到10天当中。9天大概是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我来请教香港季硕明先生，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您觉得它特别在哪里？
这个是相隔1周多啊，再一次为差不多同样的这个会议内容，就是疫情，召开中共常委会议，本身就不在常态，很特别。那么这个呢，说明一个是会议的内容不一般。如果说1周前常委会听取防疫情况的汇报，当时整个基层防疫还处于失序、不透明的状态，那是大年初一嘛，那个开会根本无从下手。现在呢，应该总体情况应该已经清楚了，那就看有什么措施可以遏制病毒，真正的考验开始了。第二个呢，那个疫灾情况是不容乐观。过去中央是维稳体制，讲的都是官话、好话，甚至是屁话，高层听不到实话，也听不得实话。所以讲疫情呢，我们最初听到的都是没有 SARS 那么严重啊，有限度人传人啦，死亡率低等等，尽量粉刷太平的那些话语。但是现况并不是如此，现状是已经突破了那些所谓专家开出的定心丸，所以呢必须要再统一思想，要重新部署，重新制定有效方案。第三个，说明经过1周的抗疫，对这场本不该发生的疫情，中央领导层开始缓过气来，从防疫、治疗、社会舆论控制、全面物资供应以及国际外交等需要统一部署。所以前一次开会重点在湖北和武汉，仅1周时间已经蔓延到全国。所以这一次常委会不仅特别，我觉得而且非常重要。许波，
好的，特别之处很多。那么我们看到央视它近10分钟啊，其实呢大概有13分钟这个没有任何画面的报道呢，就更加增添了这个这次会议的神秘这个色彩，而且呢引起外界的种种揣测。那么我就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华尔街日报称 不到十天之内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这在中共这个以往几十年的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次会议是比较特殊。我想习近平本身在他上任以后几乎是很少开什么政治局常委会，结果这一次是连续在十天之内连续开了两次常委会。
嗯，
这个说明这个情况是不同寻常，也就是说他感到了这次疫情呢危及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得到了国际国内的强烈的反馈，知道包括中国国内，包括中共党内，包括国外的舆论，都对他们处理这次那个疫情，这个武汉疫情的事件有非常多的意见，而且提出了种种的质疑，所以说他们要开这次会。而且这一次大家都看到这个十几分钟没有任何画面的报道，这在过去也是不同寻常的。
嗯，
我想可能有两种解释，我们只能因为它是个黑箱操作，它没有公布画面，我们只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我认为是可能是面对这个疫情，包括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恐惧心理和对这个他们现在是不是人都在北京，都在同一个时间能够在那个会场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有可能是电话会议或者电视屏幕会，就是说那个屏幕会议，
嗯，
这样召开的一次会议，所以说他没法播出画面。另外还有说的更极端的，有人揣测说这次会议或者是争吵的非常厉害，或者是说已经习近平的权力实际上已经遭受到了某种削弱，但是要顾及他整个的党的利益和面子，所以类似像华国锋后期的这样一个，这让他逐渐淡出权力最高权力这样一个模式。我想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嗯，
我对第一种可能性的揣测比较，我觉得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也就是他们没有面对面的在一个同一个桌子上开会，
嗯，
而是开某种视频会议啊诸如此类的。嗯，
好的，那么当然种种揣测呢都有，也都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央视这种报道本来就不同寻常。
是。
另外啊，像陈博士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也可能呢不在一起开会，因为毕竟有疫情传染的问题。因为李克强总理政治局常委，
你到武汉去过？
对呀，他到武汉去过。好，那么习近平说呢，当前的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有人说这种说法足见他压力山大。媒体纷纷注意到呢，就在这一次常委会之前，也就是前天以前的一段时间，习近平他罕见的消失在人们视线之内一段时间。请教季先生，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回来了，会见了柬埔寨的这个总理洪森呐、等等。那么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前一段的隐形以及他面临的压力呢？
前一段隐形呢，一定有他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当中，这个三号也有传出说，这个在武汉有大量的这个神秘车队，对吧？那个有传说是习近平到场，但是三号他恰恰又是在北京主持了常委会，那么就这一个星期，大家都在神猜，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都有。那包括这次会议，刚才那个陈博士也讲了，但是今天呢，那个习近平是在新闻联播当中是神出现，啊，他主持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嗯，
而且也会见了那个柬埔寨专程赶来的洪森。那先新闻联播有播出，那可能这个猜测也就到此为止了，对吧？那个这一次会议我注意到啊，特别强调了一个对治理体系能力的大考，还特别强调了一个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我们看这些年来中国什么时候愿意检讨自己了？即使这场疫灾都很多人出来指责是美国的这个阴谋论啊，那个在搞细菌武器。就依照这个习近平不甘认从 不愿低头的心态，要吸取教训，这是近年来罕见的这个放下身段。那么十八大这个执政以来，中国一路都曾经在莺歌燕舞的膨胀之中，到处撒币，四方埋弄，那个包括说厉害了我的国，那个不久前结束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总结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是作为经验之谈，是希望中国可以替代那个西方模式。结果呢，这个一年来啊，遭遇了一连串的不测，你包括非洲猪瘟，让中国的猪肉供应困难。其实这个蒋氏猪瘟，实际上里边也有人祸，是很多农村限制养猪。那贸易战也是从最终的不服，那个最初的不服到最终还是签下协议，经济不断下滑，破七到要破六，那再发生那个香港失信、台湾失控，到武汉的这个肺炎。所以这些年来，除了高调定目标、枯燥喊口号，还没有看到可以落地的这个成绩的一种实锤。所以自然呢，集权那个我一身那个责任，那必然就有一个人来承担。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我就认为一路走来，这个习近平执政最大的特点是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但是接连发生的意外都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我们看到从上到下都只是往上看，只看上面，只看热闹，甚至还有看笑话的官员也不少。所以呢，习近平压力巨大，相信这个是一个实情。许波，
好的，国际媒体也纷纷注意到呢，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首次承认应对新冠状病毒肺炎的这个传播管控早期有不足有教训。据日本媒体报道呢，说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低头承认他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工作有误判。我来请教陈博士，有人说呢，说习近平呢低下了他红色贵族高贵的头，这个第一次啊认错。可是我看了一下这个通篇的这个整个这个会议的报道，我没有看出这个问题。不知道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有低头认错的这个意思吗？
习近平一直把毛泽东作为他执政统治的样板和导师，一直他就在学毛的那句话，叫做我是不下罪己招的。也就是但是在罪过昭昭然于天下的时候，党内的压力空前大的时候，例如毛泽东在大饥荒之后，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党内的压力极大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某种责任，同时退居二线。虽然是很言不由衷，就像你看到的具体听到的情景里面很不真诚，很言不由衷，但是他某种意义上也退了一步。但是几个月以后，毛泽东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了，教训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后来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攻倒算来清算刘少奇以及党内当年批评他的这些干部了。我想习近平这方面，我想是亦步亦趋的学毛泽东这个手法，他稍稍退一步，这是压力山，因为这是明显的他开始是瞒报，就是把底下的那个报的疫情压住不报的，而且在武汉都封城的时候，还要就在新年团拜会上还要讲那套话，新冠病毒居然只字不提武汉事件。这个东西当然是现在舆论汹汹，国际国内的舆论包括党内，我想也是有非常多的批评意见了，因此他现在退一个姿态，但是我想他一定是会反攻的，按照他一步一趋的学毛的这样姿态化，因此我们把他这次只是看作一个短暂的让步是可以信的，但是绝对不会真正的让步的。
面对这次大考呢，有人说习近平内心可谓是五味杂陈，因为这次大考实在太大，考题实在太难了。让我们来一一这个到来分析一下啊。首先我们看，应该是疫情严重， 我们看到现在继武汉封城之后，湖北全省沦陷，现在温州、杭州啊，今天传出的报道，南京、福州等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居民出行。有人说呢，这也是封锁，也是封城。浙江全省告急，其他各地也都纷纷告急。我来请教季先生，您如何评估中国境内的现在这个疫情究竟有多严重？
现在几乎啊，我用这个一句话啊，就是地方格局，就各个地方自己可以制定一些政策。比如说在高速公路，把不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或者说即使是这个城市的居民都拦下来，那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搭很多帐篷，你要在这个里边待14天，你才能离开这个或者上高速公路。就是说各个地方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都是变相的在做一个封锁。就一些城市不仅是封城，而且还封了小区，封了村庄，甚至限制在家庭，比如说出门只能派家庭代表去购买那个食物啊等等，这已经有点像进入了一个准紧急状态，就限制人员流动到户，这一点就有点像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那么也出动了解放军，当然解放军主要还是协助医疗救助。那么不要我们记得就是29号吧，那个习近平就还对军队做过一个指示，那他承认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求全军闻铃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就是一般军队出动，军队如果接管，那就是一个戒严紧急状态。现在军队主要还是支持和协助那个地方，那个，所以我觉得它有点类似于那个准紧急状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更那个迷茫的是什么问题？疫情仍然还没有得到控制，那每天几千个确诊，数千的疑似，那多少死亡还很难有一个这个比较确切的数字。那么继续扩散可能性取决于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防控。那么现在呢，这个的问题是那个从 SARS 到现在17年以来，中国发展的太快，那么社会互动和人员往来这个频密非常难以管控，所以防控不容易。而且呢，还有太多令专家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无症状传染。那么今天还有个消息，有一个30天的婴儿受到了这个感染，那么这个都是以前专家所不了解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他出生的婴儿可能从母亲这就带出来了。所以虽然经常有好消息，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控制还很难说。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虽然共产党历来是相信人定胜天，但是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曙光。举国，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场疫情呢，不仅给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可以说重创中国经济，尤其还影响到这个中国惨淡经营起来的一点软实力。国外现在谈及中国闻风色变，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疫情对中国及其政府的这个影响呢？
我想这次疫情恐怕对国外的舆论，也包括中国国内的舆论，实际上都比过去更清楚地看到了现在习近平政权他的所谓的管制能力、他的治理水平、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他们上一次开会重点的主题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糟糕的。著名的日本的那位思想家和那个政治学家福山，他就谈到他被对过去的结论，他说历史终结嘛，就是自由民主体制获得胜利。后来中国的模式起来以后，他稍微有点纠正，但并没有否定他原来的一些论点，指出中国这个体系就是说有一点是比较强的，就是说所谓的官僚体系那种执行能力，用中国的话来说是举国体制这样一种能力，是解决一些重大的事件 是尤其是要全党共同来关注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比所谓民主国家要来得快，来得有效率等等。当然他说中国像这个政府缺乏合法性的另外两个，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所谓的问责，问责实际上也是民主，这两者的缺乏这个我们且不谈。本现在就是到了他的管制能力，就是刚才说的官僚体系这种高效率的管制能力，这次也受到了挑战。也就是说面对突然发生的灾祸，这种体制从来没有好的执政方式，包括中国的三年大饥荒，包括上一次的 SARS， 这一次的那个疫情，还有种种的维稳体制，这是高效率的。但是实际上只要和这个没有关系的，他这套体制是千疮百孔，根本没有执行效率的，就从这次这个疫情，武汉的疫情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说对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连仅存的这一点所谓的高效率的治理社会的这个能力也给打了否定票。
我们再看看下面各级政府的应变能力啊，体制问题，中国人野蛮落后的饮食风俗引爆疫情在先，中国政府铲上瞒下扩散疫情在后。我这样总结这次疫情的发生和发展，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否认。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政府在疫情扩散方面所应该承担的这个责任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真相仍然不清楚。这或许呢北京很清楚，但他不便说，对吧？这样大面积扩散的疫情直接威胁到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百姓生命，而且还向全世界蔓延，在全世界范围扩散，很难说这是因为天灾，是完全人力那个非能力所能控制的。那么在灾情出现以后，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错失了防疫的这个机会，上下对社会的隐瞒是其一。那么其实啊，你就包括武汉那个市长，你不能公开疫情，但是你同样应该可以采取防范措施啊，对不对？你不公开疫情，你却没有做到位，没有采取防范措施。所以他还在粉刷太平，还在歌舞升平，所以这才是导致疫情扩散的真正原因。那这是第二。第三，疫情扩散了，如果能够加大防范力度，及早边控，那包括严格控制出国，可能也没有这么快可以扩散到全球。所以现在其实一场灾难涉及太多的利益，北京仍然怕在社会上国际社会上丢面子，怕丢失眼前的利益。而一场灾难我也觉得多少暴露了这个民族的人性弱点，比如说那个灾情出现了，你规定戴口罩就是有人不愿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视频都是这种情况。那明明从武汉回来，偏偏说是菲律宾回来，结果让几千人要隔离。就我认为共产党执政，你讲思想讲核心讲大局都可以，但是在关键时刻这些都没起到作用。就这场灾难就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必须要有符合时代的文化，要讲文明，文化才是一尊，文明才是大局。许波，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博士、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学者发怒，公知劝退，疫情肆虐下的民怨能否化解？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